除了感谢神之外，也再次的感谢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感恩节的聚会。不管是啊事前的筹划，还有这些餐点的预备，还有当天的布置，以至于最后的这些整理场地，还有儿童的看顾，那么都是有许许多多人付出他们的辛劳，我们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聚会。我再一次向我们啊所有的辛苦的弟兄姐妹献上我的感谢。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真的是感谢主，你过去这一年的带领啊，保守我们一路走来，让我们啊在主里面啊，我们的灵命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让我们啊每个人也都能够不断的经历到主你诸般的恩典。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来啊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啊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也更加要需要来懂得感恩。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一下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08页，简体字是70页。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11节到19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11节到19节的经文，换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好，我相信这段经文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啊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医治10个长大麻风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主耶稣还施行了一次啊医治长大麻风的，那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次耶稣的医治呢，比那一次的医治更加的神奇。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要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时候呢，耶稣还伸手摸他，而且跟他说：“你洁净了。”但是在这里主耶稣他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他也没有说你们洁净了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这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虽然说在这里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呢，是令人感到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有看到另外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那10个得到医治的人呢，那么当中只有1个人回来感谢耶稣，而且这个人呢还是外邦人，还是撒玛利亚人，是啊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那么你们说这件事情稀不稀奇呢？那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人可能都会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怎么会这么忘恩负义呢？”啊，我相信啊，他们之所以没有回来感谢耶稣，那么他们应当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的。那么我想了一下，有些人呢，可能是想到他有家人，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的家人了， 所以就赶快的回去跟家人团聚啊，所以就没有回来感谢耶稣。那么这个理由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另外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我自己的田产已经很久没有去照料的，所以要赶快回去照料田产，免得这个田产荒废的。那么这因此呢，他就没有回来感谢耶稣。那么这个理由好像听起来也还说得过去。那么另外还有人可能会想到，我的梦想啊还没有实现，所以呢啊我病得医治之后，我要赶快去实现我的梦想啊，所以就没有回来感谢耶稣。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有点牵强了。还有人在洁净之后呢，那么他可能会想到，我身体刚刚复原，还需要休息，需要调养，所以就不能够回来感谢耶稣。那么这一点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还有人啊，在得到医治之后呢，可能会觉得啊，耶稣要面对那么多人，耶稣实在太忙了，所以呢不要回去打扰他，所以呢就没有回来感谢耶稣。那么我想这只是一个借口。另外还有些人在得到洁净之后，可能会认为啊，这是耶稣应当做的事情啊，因为耶稣是大医生，所以他医治我们是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回来感谢耶稣。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碰巧的事情啊，是刚好在这时候我的身体就好了，所以呢不需要回来感谢耶稣。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没有回来感谢耶稣，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他们真正的问题所在呢啊，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你想，当一个人蒙恩之后，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比感恩更重要的事情呢？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他们没有蒙受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他们可以去做那些事情吗？啊，更何况啊，他们所想要做的事情，在感恩之后再去做，那么还不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这里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啊，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哈。他们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染上了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啊，麻风病。哦，不但没有药物可以医治呢，而且还要跟人群隔离开来。所以呢，这群人啊，他们因为不能够跟别人在一起，所以他们只好自己在一起，同病相怜。那么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遇见了耶稣。那么在此在人看来啊，遇见耶稣这件事情好像是巧合的一件事情，好像耶稣他正好来到这个村子啊，所以被他们遇见了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呢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找他们，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蒙他的医治，能够蒙他的拯救。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还有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相信啊，这个耶稣能够帮助他们啊，所以他们不但没有避开耶稣，他们还远远的啊迎着耶稣而来。还有第四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来求耶稣的帮助啊，他们希望耶稣能够怜悯他们，能够施恩在他们的身上。还有第五个共同点，就是当他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都得到洁净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这些人原本都是不洁净的人，他们原本啊都是需要恩典的人。当他们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他们不但承认自己是不洁净的人，他们也请求耶稣来医治他们，而且他们照耶稣所吩咐的话去做。当他们照耶稣所吩咐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洁净了。所以在这里总括的来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蒙恩的人。但是在他们在蒙恩之后却有所不同了。其中有九个人没有回来感谢耶稣，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种情况，就是蒙恩的人多，感恩的人少。那么当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懂得感恩呢？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会不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文化不好，或者是当时的教育水平不高，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的产生的？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21世纪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北美的这个社会里面都是教育水平很高的，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呢？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9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只有1个人没有回来感谢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问那9个人到哪里去了，我们是问那1个人到哪里去的。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在几年前美国开始进入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电台就成立了一个空中工作的介绍所，他就是透过这个电台的广播帮人去找工作。结果呢，大约有2500人因此呢找到工作，但是呢其中只有10个人回来打电话回来感谢这个电台给他们的帮助。那么在这2500人当中，竟然只有10个人懂得感恩。好，我们算一下，大家数学都很好，是多少分之一？250分之一，好，比耶稣这里的10分之一还要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景象。好，我相信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震惊，好，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当我们再来想一想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来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在那9个人同样的光景里面。多少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求他来医治我们。多少时候，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找到工作。多少的时候，当我们困苦流离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寻求他的帮助。多少的时候，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在耶稣面前呼求，我们就像那10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切切的来呼求他的帮助但是当神怜悯我们，施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又到哪里去呢？我们是像那一个人一样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感谢他呢，还是我们是像另外的那9个人没有回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呢，只是要神的恩典，但是却不要那位施恩的主所以当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之后呢，然后就怎么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只有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又回到神的面前来找神。我们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现实难怪呢我们会看到这种蒙恩者多感恩者少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神对待我们却不是这么现实如果神对待我们也这么现实，那就惨了神今天之所以希望他能够希望我们能够来向他献上感恩呢，并不是因为神可以从这件事情得到什么益处。我们知道神他本身他是自给自足的他不需要人来加添他的荣耀，他也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东西让他能够得到满足今天他只有当他看到人不懂得感恩的时候，他会替人来惋惜因为感恩不但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生命的表现，而且感恩呢也是蒙福的一个管道。就像那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人一样，他的身体不但得到医治了，而且他的灵魂也得到拯救了。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我们如果懂得感恩，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如果我们又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的话，那么这就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美好。那么在Joel Osteen他所写的《活出美好》 啊、这本书里面他就、啊、写着、啊、不要把很多的事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神希望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帮助你，不单是大事大方向。所以当你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在生活中的许多地方看见神的美好。无论是你在杂货店里面采买，在球场里面观看球赛，在大卖场里面，在工作场所里面，甚至于当你啊，现在这个车道里面看着啊，隔壁的车道畅行无阻阻的这个开过去，然后你自己却啊陷在其中动弹不得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辆车子慢下来了，所以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啊转换车道出去，然后继续往前行。连这样的一件小事呢，那么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懂得感恩。弟兄姐妹，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不但在生活里面可以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而且呢，这也是信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今天别人看我们是不是信神的人呢，并不是看我的病有没有得到医治，今天别人看我是不是信神的人，也不是看我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今天别人看我们是不是信神的人，是看我们有没有凡事感恩。啊，其实今天不管信不信主的人，那么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都是有神的恩典，神给予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恩典。就像在这里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都得到医治一样，这十个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啊五章四十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不但是会施恩给信徒，神也会施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此呢，今天当人来向神祈求的时候，虽然他还不信，但是神还是一样会怜悯人，神有时候还是会施恩给人的。不过呢，神更希望当一个人蒙受他的恩典之后呢，能够来认识他，能够回转来归向他，能够来向他感谢，能够来向他称颂，能够来敬拜他，能够来尊荣他。啊，这件事情不是对神有好处，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好处的。但是很可惜的，今天许多人来到这位独一真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是把他当作众神之中的一位来看待他。有些人甚至于只是把他当作是应急的万灵丹来使用一下啊，并没有真正的把他当作是神来敬拜他。这也难怪我们今天有许多人不能够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神所要给予我们那个更丰盛更美好的人生。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受到神诸般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那么我们岂能够不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吗？更何况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那么是一个更加蒙福的人。那么今天啊，当一个人蒙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神的恩典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有回应啊耶稣恩典的人，他乃是立刻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来，他并没有等到说啊我有空的时候才来，他也没有等到下次有机会再遇到耶稣的时候才来感谢耶稣，他乃是在看见自己蒙恩之后，他就马上专程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敬拜他，感谢他啊在他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蒙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要立刻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有许多人啊，之所以没有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感恩呢，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信的缘故。有些人怀疑自己所蒙受的恩典只是巧合，有些人以为这些事情只是我们自己做的啊，把这些啊能够我们所能够领受的恩典归功于自己。 啊，所以就不懂得感恩。事实上，在这些恩典的背后呢，都是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这种很小的小孩子打篮球的这个经验？许多这种很小的小朋友，他们看到球，哦，远远的又很bouncy，所以他们就啊看到球就很兴奋，然后就会赶快跑过去啊把这个球抱起来。那么如果又有这个篮筐在这里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会啊想象自己是一个明星球员哈，所以想要把这个球哈一下子就把它投进去啊。但是一般而言，这个篮球呢对这个小小孩呢其实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他抱起这个啊篮球的时候呢，他就像那个怀胎10个月的那个孕妇一样。所以呢，再加上他的身高又不高，所以当他要去投篮的时候呢，都是篮外空心，连那个篮筐都是碰不到的。因此呢，今天除非有人帮助他，不然的话，要他投篮投进去呢，那么这是不可能可以成就的事情。以前呢，就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侄子，小侄子啊，有一次他这个小侄子就找他来打篮球。那么那个篮球呢，跟他当时的身体呢差不多一样大啊，所以啊，他抱起来啊，几乎就啊看不到什么东西啊，所以不管他怎么样的用力啊，要投篮投进去呢，那么你想象一下，啊，当然是投不进去。所以呢，这个弟兄就想办法把那个篮筐的架子呢，把它降低。降低，降到已经最低了，不能再降了，啊，让他去投，啊啊，但是呢，这个小孩子还是太小，所以呢，他投篮的时候呢，啊，不但连那个篮筐都没有碰到，连篮网都没有碰到，所以呢，那个弟兄看不行，这样太 discourage 他了，所以呢，他干脆就帮助他一把，他就把他抬起来，让他跟那个篮筐呢是差不多一样高。所以呢，他伸手出去啊，就可以把这个篮球呢放到篮筐底下。啊，那么当这个小孩子把这个篮球放到篮筐里面的时候呢，那么他双手就举起来说 ：“All by myself, all by myself。”啊，一副好像啊这个事情呢是他靠自己就可以做成的一样啊。在这里啊，我们会不会觉得啊，这个小孩子的反应太过夸张了？到底是谁让他能够投进那个篮球的呢？啊，当然是他的叔叔啊。如果没有他的叔叔的帮忙，他怎么可以能够把那个球投进到篮筐里面？但是他竟然把这个功劳都归功给他自己，好像自己很行，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感谢他叔叔的帮忙。同样的，今天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蒙受许多的恩典。所以呢，啊，我们啊不可以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呢，啊，把这些功劳那么都归功给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不管我们蒙受什么样的恩典呢，这些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在背后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些恩典的。就像在雅各书1章16到17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确信我们所蒙受的这个恩典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啊，在蒙恩之后立刻回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当然没有像当初的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他在得到医治之后，他可以亲身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我们今天却可以借着啊祷告啊，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因此呢，今天如果我们要回应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是心意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对神 啊，存感恩的心。我们对神存感恩的心，就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那么其次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人回来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呢？啊，他在那里大声的归荣耀于神。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方面他是极力的来感谢神，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公开的来见证神的恩典。他巴不得在他周遭的人都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啊。所以在当时他一个人呢，就好像可以抵一个敬拜赞美团队一样啊，这样的把荣耀都归给神啊。如果在一旁的人他们没有注意看的话，他们可能还会以为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都一起回来称颂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当我们蒙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来极力的见证神的恩典，不要隐藏，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去讲。今天如果我们啊真的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的话，那么我们能够闭口不言吗？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去见证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把神的恩典看作平常，甚至于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才会如此。就像许多小孩子都把父母的恩典呢当作是平常，当作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觉得是父母欠他的，所以他们来是跟父母讨债的。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呢，他看见那个店铺呢开一个账单给他妈妈啊，在这个账单上面就写着盐有多少钱，米有多少钱啊，那个油有多少钱啊，那么总共多少钱。结果他妈妈收到这个账单之后呢，他就啊照着这个账单付款了。所以那个孩子回到家之后呢，那么就照着他妈啊照着这个方式啊开一个账单给他妈妈啊，上面就写着啊某天帮助妈妈洗碗多少钱，某天帮助妈妈寄信多少钱，某天帮助妈妈扫地多少钱啊，还有某天啊帮助妈妈照顾小弟多少钱啊，还有很多，总共妈妈欠他多少钱啊。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账单给他的母亲看啊，他妈母亲看了觉得很好笑，自己的孩子还要跟自己要工钱啊，但是他母亲呢还是啊照他所列的数目呢付他工钱啊，但是呢没有到这里就停止了。后来呢他母亲呢又开了一张账单给那个孩子，上面写着说我养育你十年啊，抚养费多少钱，你生病的时候这个医药费多少钱啊，送你去读书啊学费多少钱啊，接送费多少钱，洗衣费多少钱啊，什么费多少钱啊，反正比他孩子列的还多啊。那么他都把它一一列出来，当他孩子看到的时候真的差点晕倒，看傻了，怎么会这么多钱，他怎么付得起呢啊。不过啊在这一张账单的最后面呢啊，他妈妈写的说我一文钱也不收，因为我爱你，白白的替你做的啊。当那个孩子看完了这个啊妈妈给他的这个账单之后，他才感受到啊他母亲给他的恩典是有多么的大啊。他以前都把他母亲的这个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感恩的心在里面。同样的，今天啊许多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种态度，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生命，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阳光，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雨水，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空气，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饮食，甚至于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救恩，那么都是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向神感恩，我们就没有去极力的来见证神的恩典啊。 但是事实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有何等的大，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蒙受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么我们除了要对神心存感恩以及要去极力的见证主之外呢，我们要对神完全的降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大声回来归荣耀与神的那个人呢，他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那么这就是啊，对耶稣完全的一个降服。换句话说，我们看见他对主的这个感恩呢，让他全人的向神来委身啊，这就使得他跟主之间的关系呢，那么不像那九个人，那九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关系呢？是像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回来感谢主之后。啊，他跟主之间的关系变成是一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啊，我们看见这个蒙受恩典的人，他回到主的面前来感谢他的时候，那么他与主之间就更加的亲密，而且他也因此更加的蒙受主的恩典。讲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会想说，我现在的情况这么糟糕，你叫我怎么感恩呢？啊，如果我也像那个麻风病人，病得到医治，那么我也懂得感恩啊。啊，但是我病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医治，叫我怎么感恩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麻风病人，他们得到最大的恩典呢，并不是他们的病得到医治，他们得到了最大的恩典呢，是因为是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来亲近神，来敬拜神，那么这才是最大的恩典。另外我们也看见他们原来是与人也隔离的人，他们不能够在人群里面生活，但是这时候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社群里面跟其他人一同的生活啊，所以这些才是他们得到的最大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来，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恩典？今天神给我们在这里可以这么自由的来敬拜他啊，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今天神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啊一个自由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群体里面，那么这些是不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并不是没有给予我们恩典，只是当我们蒙恩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我们就以为神没有给予我们恩典。其实神的恩典遍布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神的恩典，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见而已。今天有许多人会埋怨说，我的家什么都没有，叫我怎么感谢神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家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表示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家啊，所以你要为你有家感谢神。有人会抱怨说啊，孩子，我的孩子不听话，叫我怎么感谢神呢？啊，那么如果你有孩子不听话，就表示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孩子，你就要为你有孩子来感谢神。今天有人也会埋怨说，我的工作实在太辛苦了，叫我怎么感谢神呢？但是如果今天你有工作太辛苦的话，就表示你有什么呢？你有工作，所以你要为你有工作来感谢神。今天也有人会感叹说，啊，我的身体啊大不如前，好，身体不好啊，那么叫我怎么样来感恩呢？当你能够感叹你的身体大不如前的时候，那么表示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身体，你还活着，你还有生命气息，所以你就应当为你有身体，你还活着，你有生命气息来感谢神啊。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就算我们失去了所有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啊，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神，我们还有永生。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为我们有神，我们有永生来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人，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感恩的人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蒙恩者多，感恩者少。然而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才是更加蒙福的人。 由此可证，感恩呢，是让一个人啊，可以更加蒙福的一个管道，一个秘诀。今天如果一个人专找这些困难的问题来埋怨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神更多的恩典呢，就临不到我们的身上啊。因为神的恩典，就算临到这样的人身上呢，他也看不见，他也不懂得感恩的，因此对他也没有什么益处啊。今天只有当一个人留心的去寻找可以感谢神的事情，并且为此来感谢神的时候呢，那么神的这恩典呢，才会加倍的临到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让他恩上加恩。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啊。同样的，我也希望我们也是一个知恩而且感恩的人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恩典，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没有看见神你的恩典，我们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啊，甚至于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归功于我们自己。主啊，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啊看到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啊每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对你心存感恩，让我们也能够极力的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全然的向你来委身。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啊，不但是成为蒙恩的人，也是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